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已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
电梯》。
你出事儿的那部电梯跟小刘出事儿的是不是同一部啊？
啊，是啊。
那除了你们之外，还有没有别人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啊？
这个暂时还没发现。不过小刘出事儿的当天，很多住户就听说了，
然后大家伙就都非常的小心，基本上不会一个人单独搭电梯了。可能是因为这样，没人再遇到过了。
我就扭头看了看秦师傅，发现他也正在看着我。说实在的，我突然就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下手去查了。第一个撞见了鬼的小刘姑娘，肯定要去当面问问的。可是听说她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未必就能够说得明白。再加上这事儿全程没有监控录像当线索，要下手还真是不容易。难道说我们俩得单独坐一回电梯，直接面对那鬼一次才行？想了一会儿，我决定还是先从楼里居民的嘴里掏线索出来吧。虽然这些人知道的也未必就是真相，但是就我的经验来看，当一个人纠结着一件事不放的时候，很多原本很重要的线索就会被忽略掉。吴经理跟小刘姑娘说不定正因为他们俩是直接撞鬼的当事人，会忘掉很多与之可能有联系的信息。看了看时间，差不多是晚上7点，这时候多数人还都在吃晚饭。我了解重庆的大妈大婶们的生活习惯，吃完了晚饭通常就会3-2的凑到一块儿，聊那些什么家长里短的。于是我拽了一下秦师傅的衣袖，然后对吴经理说道，啊，时候不早了，你们先去吃饭吧，我们也去吃点东西，回头再跟这儿的住户聊聊，如果找不出什么线索来的话，再麻烦你带着我们去见一见那个小刘姑娘。吴经理满口答应了。于是我跟秦师傅先去一人吃了一碗面条，等回到小区楼下的时候，就看到不少的大妈大婶已经摆出了扩音器开始跳爸爸舞了。那年头最火的歌就是凤凰传奇，我本想怂恿秦师傅去跟大妈大婶们套一下近乎，可是他死也不愿意，没辙，我只能自个儿去了。但是人家在跳舞，我突然去问事儿，会显得很突兀呢。为了待会儿聊起来容易一些，我呢就混到他们当间，学着姿势也跟着跳了起来。可是由于节奏感的问题，我经常在大妈们娴熟的舞步当中，突然自个儿踩到自个儿的脚。站得远远的秦师傅已经笑得弯下了腰，而我婀娜的舞姿也引起了大妈们的笑声。 一个热心的大妈还主动地走到我面前，一边盯着我，一边故意夸张着自己的动作，意思是，来，年轻人，大妈来教你。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这首歌完结。音乐停下来之后，我一边呼呼喘着气，一边伸出大拇指开始奉迎教我跳舞的那大妈。果然，大妈乐呵呵的就跟我搭起话来了，说，小伙子，我没见过你啊，你是新来的住户吗？啊，我说是啊，我今天刚搬过来，今后咱就是邻居了，我会常来跟你们学跳舞的。我这并不是说喜欢骗人，因为只有顺着对方去说，人家才比较容易跟你讲实话。眼看着顺利的跟大妈们搭上了话茬，我就开始把话题往电梯上引。大妈的脸色立刻就开始有点不自然了，但可能是因为跟我不熟，没多说什么。我呢就继续跟大妈说，哎呦，我最怕坐电梯了，可是我这租的房子楼层太高，不坐又不行。大妈，你知道吗，我以前曾经被电梯关了一个多小时，这楼的电梯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大妈面露难色，看表情就是不知道该不该跟我说实话。而这时候我也看出来了，这位大妈肯定知道一些实情。这时候边上几个大妈听到我反反复复的说电梯的事儿，话匣子就打开了，陆陆续续的围过来，就开始七嘴八舌。哎呀，小伙子，我们这儿的电梯你可要小心哦，不但关过人，还有点古怪呢。另一个就说，就是啊，就是啊，我们现在都不敢一个人坐电梯了，都约着一块儿呢。我就装作很不解的问，那你们为什么不敢一个人坐电梯啊？电梯它不是越空才越舒服吗？大妈们突然就全都不吭声了，可能都是在等看是谁先说出那个鬼子儿。于是我就故意装作恍然大悟，啊，你们不会说这个电梯它闹鬼吧？这怎么可能啊，现在都是21世纪了呀，我还是个读书人。你果然被我这么一激将，大妈们忍不住了，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这楼里头电梯闹鬼的事儿。说实话，他们说的细节跟吴经理告诉给我的都差不多，所以当大妈们说到11楼的那个小刘的时候，我突然说了一句，那个小刘你们谁能带我去见一见吗？我也要在这楼里住，你们这么说我很害怕呀。其中一个大妈很热心，拍着胸脯说，得，小伙子，你跟我走，我带你去找那个小刘，我就跟他住同一层的。啊，那太谢谢了。于是我冲着远处的秦师傅招了招手，就跟着这位大妈一块儿上了电梯。到了11楼，大妈还热心地帮我敲门。迎门的是个披散着头发，看上去20多岁的年轻姑娘。大妈就问她，哎，小刘在家吗？
在呀，在屋里睡着呢。
看样子这位就是小刘的室友了。啊，这两个年轻人呢是咱们楼里头新搬来的邻居，他们还不信这楼里头电梯有古怪呢，我让小刘跟他们说说。然后我跟秦师傅就先后被让进了屋，在大妈的带领之下走进了小刘的卧室。这小刘姑娘看上去还算挺漂亮，就是有点憔悴，这我能理解，作为一个年轻的姑娘遇到这样的事儿，不憔悴那才怪了呢。小刘姑娘正靠着床板坐在床上上网，见大妈来了，笑着打了一声招呼，看样子精神还是恢复了不少。 大妈呢就开门见山：“小刘啊，这俩是新邻居，我们已经跟他说了你那天遇到的事儿了，他俩坚持要来见见你，想听听你是怎么说的。”于是我简单的寒暄了两句之后，就问小刘：“你那天到底遇到了什么？能仔细的跟我们说说吗？我们刚搬过来，心里边没底啊。”接下来的20多分钟里，小刘向我们完整的讲述了事发的经过。除了先前在吴经理和大妈们口中听到的部分重复内容之外，我还注意到当天小刘出门的时间是晚上11点多。那个时候爸爸五早就散场了，这片区域原本就比较僻静，周围没什么人，人少的时候阳气弱，撞鬼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其次，小刘姑娘那天晚上进电梯的时候，发现里头有两个装腻子粉的大桶，里头装着水，地上也是湿漉漉的，一看就是刚刚有保洁员在打扫电梯卫生。如果有保洁员打扫电梯卫生，就说明时间已经非常晚了，所以这时候他抬手看了一下手表，正因为如此，他才清晰地记住了撞鬼的时间。他走出电梯之后，因为时间很晚了，守夜的保安师傅已经躺在折叠床上睡着了，所以他开关单元铁门的时候就比较小心，以往都是推开就走，反正门都会自动的关上。可是那一回，因为担心吵醒保安师傅，他就特别在关这个防盗门的时候转过身来轻轻地合上的。就是因为这个转身，他看到了正在关闭的电梯门内有一个寸头瘦小脸色极白的男人正在冲自己笑着招手。他非常的确定当时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所以直觉告诉他电梯里的那个男的不是人。小刘立刻给邻居大妈打了电话，让大妈来接他上的楼。从那天之后到现在，他就一直请假待在家里了。我听完了就问他：“那个寸头男人的确不是你们这儿的住户，而且你们从来都没见过他吗？”“
嗯，那个男的长相很奇怪，如果是楼里的我们见过的话肯定会有印象的。”“
那你们这幢楼最近是不是有人过世了？差不多跟你看到的那个男的一样岁数的。”“
我成天都在上班，早出晚归的，不知道这些呀。”
这时候一旁的大妈把话茬给接过来了：“
死人倒是没有，不过前一阵子在我们楼后的草堆里头发现过一具死尸，当时派出所还在这附近每幢楼上都贴了认尸通知了呢。”“
尸体是男性吗？”“
啊，对呀。”“
认尸通知的照片上的那个人会不会就是你们在电梯里头看到的那个男的？”我这么一问，大妈像是被吓着了。“
哎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有点像啊。我是没亲眼见过电梯里的那个鬼，不过当时认尸通知上那照片里的那个男的他确实是比较瘦，哎，也是个寸头，听说是吸毒过量然后跑到我们这楼的楼顶产生幻觉踩空了摔下去摔死的。”“
哦，啊，谢谢两位的帮忙。你好好歇着，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就不打扰了，还得回去收拾屋子呢。”说着我跟秦师傅俩就匆匆告别而去，出门直接下楼去了吴经理的办公室。我把我打听到的情况告诉了吴经理，吴经理一听
也觉得自己在电梯里看到的那个玻璃罩上反射的影像和当初认尸通知上的那个人非常相像，
于是 我跟秦师傅就决定现在就去大厦的楼顶。
清雪故事系列之
猎鬼人
第三季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
顶楼是28层，平时通往天台的门都是被锁上的。那个吸毒男坠楼的当天，是把这道门锁生生的给敲开了的。吴经理帮我们开了门，到了天台上，四处一检测，果然找出了好几处近期有鬼魂活动过的痕迹，尤其是在楼顶栏杆的边缘。我就回过头去问吴经理，
这个位置的下边是不是就当时发现死者的地方啊？
吴经理立刻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如此一来，已经基本上可以确定了，电梯里的那个寸头男鬼就是当初从这儿坠亡的吸毒男。虽然我相信这个人在清醒的状态下是不会自个儿跳楼的，可是从行为上来说，他的死法跟自杀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算是阴司，他也不会管你跳楼到底是因为自己想跳还是吸毒了才跳的。既然死法都一样，那就等于是自杀。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毒品，只是在10多岁的时候跟着一群坏孩子学会了抽烟时尝试过一次大麻，所幸的是没有上瘾。在那以后，即便是我烟瘾很大，但是也绝对不会沾染任何毒品，也一直拒绝和吸毒的人来往。可能是我有偏见吧，但实在是听说过太多的家庭因为毒品而四分五裂的事件了。现在既然确定了这只鬼就是那个吸毒男，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他从这栋楼里弄走了。要知道，自杀在所有的宗教派别里都是一种重罪，尤其是对于佛教来说，自杀的罪过和杀人是同等重大的。自杀而死的人，在佛教的认知里是会死后反复受苦，永不超生的。秦师傅是佛家人，以往给别人操办丧事儿的时候，自杀而死的人他也做过，不过自杀的人通常都带着极强的怨念，否则的话怎么会恨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可是今天我们要对付的这只鬼却不一样，他是因为吸毒产生了幻觉失足掉落而死的，怨念并不一定就太重。不过他死的时候是稀里糊涂的，变成鬼之后当然也摆脱不了这样的精神状态，这也是我觉得比较难搞的地方。所以我先试着在楼顶招魂。努力了很多回，却都没有任何的效果。怎么办？我只能冒险了。我得单独坐一次电梯，从1楼开始，一直坐到28楼。因为只有孤身一个人，那只鬼才最有可能出现。于是我先让秦师傅埋伏在28楼，吴经理在呼叫器前随时候命。毕竟不知道我会不会也像他一样被断了电困在电梯里。这时候已经快接近深夜了， 我们决定在半夜11点动手，尽量的和先前的先例有所重叠，这样成功撞鬼的概率也会大一些。秦师傅是佛家人，如果我在电梯上行的过程当中真的遇到了这个鬼，那么以我的能耐是能跟他抵抗一阵，甚至抓住他的。如果我能够顺利的把这只鬼带到28楼，那么开电梯门的时候，秦师傅就可以立刻帮我抓住这只鬼魂，然后带上顶楼，以阴阳先生的方式来点化，甚至是消灭这只鬼魂了。毕竟这是人家秦师傅的案子，所以这最后一步还是要由他来完成才好。在布置一切的时候，我问秦师傅，你们对付自杀的这种鬼魂通常是怎么做的？啊，让他再死一次，这会让他特别的害怕，剩下的就是他的选择了，是选择悔悟还是永不超生。到了11点，我和吴经理先下了楼。这时候楼下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但是我还是需要运气。如果电梯走到一半有人摁了电梯，那我就得从头再来一回。幸运的是，这一趟电梯畅行无阻。电梯门关上之后，我一直盯着手中的罗盘。当电梯走到12楼的时候，指针突然出现了跳动，而此时电梯也开始有些轻微的颤动，灯光也一闪一闪的。我知道鬼要出来了，如果这时候我不加以抑制的话，很可能在下一秒钟电梯就会停下来，让我跟那个鬼一块被关在漆黑一片的电梯里。于是我一边大声地念着咒语，一边用手在空中挥舞着，隔空书写咒文。这一招非常的管用，照明灯虽然还在闪，但是一直都没灭。可是鬼也愈发的躁动，电梯开始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到外反复的撞击一般，发出咣咣咣咣的巨响，灯光闪得越来越频繁，终于升到20楼的时候，整个电梯突然咔嚓一声，脚底一顿，眼前一黑，电梯停了。我知道这个鬼已经被我的咒文彻底的激怒了，说不定会怎样对付我。我赶紧按亮手机，同时按下电梯的紧急呼叫按钮，告诉吴经理我在20楼。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甚至开始绝望。要知道等吴经理赶到20楼的时候，说不定我已经暴毙了。接着我来不及多想，咬牙咬破了右手的中指，然后伸手到包里抓出一把香灰来，鲜血浸润到了香灰当中。我一扬手把香灰抛洒出去，希望以此确认鬼魂的位置。同时罗盘丢在地上，立刻扯出了一段缚灵用的红绳。香灰是香焚烧之后的产物，而香原本就是用作宗教祭祀或驱邪打鬼用的，所以香灰的属性为五行之火，鬼魂属阴，和属火的东西接触就会发生激烈的碰撞。所以当我把这一把香灰撒出去之后，就看到
离我大约半米开外的半空当中，出现了一片星星点点的火花。
这就是两者发生了接触了，
虽然对鬼未必有很大的伤害，但却让我能够清楚地观察到了它确切的位置。来不及多想，我抓着红绳就往上扑。在绳子接触到鬼魂的时候，我能够察觉到非常明显的排斥感，我立刻开始胡乱地绕圈，直到觉得想要打结都快打不上了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把这只鬼给捆住了。接下来就是等吴经理来救我了。在这个期间，我需要跟这个鬼魂的力量反复的对抗。好在被红绳捆住的鬼，如果不是非常强力的，一般是挣脱不了的，红绳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他的力量。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只记得吴经理打开电梯门的时候，我有一种天使降临的感觉。如果不是手里边还抓着一只鬼的话，我真想扑上去亲他一口。我吃力地爬出电梯，然后连拖带拽的步行爬到了28楼。累得要死要活的时候，秦师傅已经用两根香做骨架，红纸做牌位，做了一个专门接引自杀亡魂的牌位了。剩下的流程我就没再参与了，只是在秦师傅从我手上接过这只鬼魂之后，我一屁股瘫坐在了楼梯上，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缓了一阵之后，我才爬去了楼顶。这里风大，秦师傅点的蜡好几次都被吹灭了。我再度发扬乐于助人的美德，以自己伟岸的身躯蹲在蜡烛边上帮他挡风。秦师傅则在照惯例念完整段的藏经之后，从怀里摸出一个手掌大小的纸人来，将纸人分别在蜡烛的火苗上拍打了两回，既能让火苗能接触到纸人，却又不会拍灭火苗。这需要练习很久才能掌握到这种力度。接着他烧掉了纸人，走到当初寸头男坠楼的位置，在火即将要烧到手了的时候，抬起手来高高扬起，让烧掉的纸人随风飘走。然后齐师傅就走过来蹲到我的身旁，跟我一起为那根蜡烛挡风。很快的，蜡烛在没有任何风的情况下突然旺了一把，但马上就灭了。这时候秦师傅才长舒了一口气，行了，弄走了，这小子还是怕，最后选择了悔悟。尽管我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判断的，别门别派的东西我也不方便多问，但既然他说办妥了，那就一切 OK 了。收拾东西回到吴经理的办公室，秦师傅告诉他，这次的佣金不着急给，等你们过几天觉得一切全都太平了，您再把这钱呢给我们。吴经理很是高兴，想请我们去按摩一下，
但是被我们婉拒了。在吴经理的感谢声中，我跟秦师傅离开了。回去的路上，秦师傅一直很兴奋，也许这是他头一回在葬礼以外的地方接触到鬼，也见识到了我平日里常用的方法，所以这一路上滔滔不绝。我虽然也替他高兴，但是依旧没忘记提醒他，你要记得啊，你是三，我才是七呢。这位秦师傅于2012年年底正式涉足猎鬼这一行。如今两年下来了，听说他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真替他高兴啊。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